好，弟兄姐妹早，感谢主，我们今天赶时间，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按时来上课。我们上周的进度是诗篇的16到30篇，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去学习你的真理。就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来开启我们的心，来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有所得着，让我们的生命借着你的话语就得着喂养。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所以我每次都来复习这个金句啊，就是来提醒我们说，我们上这个读经班呢，不只是说我们去读完一遍圣经啊，只是说完成了一件事情而已，而是真正的说从神的话语中得着喂养、得着帮助啊，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也让我们的生活呢，靠着神的话能够更蒙神的悦纳。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上节课讲到的这个诗篇的用途。我们知道说诗篇它的主题是在讲赞美神这件事情，所以它主要是来赞美神。但是呢，在诗篇里面还有很多在属灵上的教导，它启示了说弥赛亚，启示了神的属性，启示了神的作为，也启示了说我们如何和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它有教导的这个功能在里边。同时呢，诗篇里面很多都是很好的这种祈祷文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从诗篇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呢，诗篇的用途呢就包括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学习如何去赞美神，再一个就是从里面学习一些神的真理，也帮助我们就是如何去祷告。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也是根据这三个的用途来去从里面有更多的得着。好，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我们上周的进度我们上周是读的16到30篇，我们先来看16篇，请把我们的圣经翻到16篇。它这里面一开头讲到这个小子里面说是大卫的金诗，金诗它其实准确的含义呢，今天呢也不是说特别明白，但是它从希伯来的原文里面确实有金子的意思，所以它翻译成金诗。一般有两个解释，一般认为说就是这个金诗呢确实是有很特别宝贵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它用金子来描述它，所以讲到了这个金诗。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它是在是一种音乐的这种术语，所以但是准确的含义呢并不是特别清楚。在整个诗篇150篇里面呢，有6篇呢是标注为金诗，包括这个16篇是第一篇，那后面就是56到60篇，也连着5篇呢是标注为金诗。就是这首诗呢，它有两个特色，就是它首先是一个弥赛亚的这个诗篇，它里面有关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特别讲到基督复活的时候引用了这个诗篇。再一个就是整首诗你读下来会觉得它是非常的一个祥和安宁的这样一首诗。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为了证实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曾经2次引用了这个诗篇一个是在彼得他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呢引用了很长的这个诗篇的一部分，然后呢保罗他在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呢也是引用了这个经文比如引用了它的第10节，我们后面会看到。整首诗呢它可以分成2段，1到6节呢是讲到了人对神的信靠，第二个部分呢是7到11节讲到了神对人的信实。这首诗写的很美我来读一下。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边很多句子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首先开篇综艺，他讲到说他是要投靠神的。就这句话可以回应到说我们在第二篇里面讲到说有福的时候，他是以投靠那位弥赛亚来结束的。第二篇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个投靠的意思是什么呢？看原文的话，他是在讲说是寻找一个避难所，寻找一个保护。所以这里讲的保罗他不是，对不起，讲的大卫他心里面是他完全的来去依靠神，去投靠到神的保护之下，神是他的避难所。一到六节里面讲到说大卫他是凭着单纯的信心来去投靠神，来去寻求神的帮助和保护。他有两个坚定的信仰。第二节里面讲到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是他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相信神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就是他一切所有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是他所有的好处都在神里面，只有神给他的才是最好的，他能够满足他一切的需要，这是他一个基本的信念。他也有一个信念，就是说他对自己所拥有的，就是神给他所有的一切，他都感到极为的满足。所以第五节到第六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耶和华赐给我或者分给我产业，也可以理解说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他说神是他所有的一切，他所拥有的就只有神。讲到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里的持守呢，你可以讲成是让他使他安全，使他是确定的确实的。他说神给我的产业呢，是在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对神所赐给他的他都感到极为的满足，他实在是感恩来去领受神对他的一切的赏赐。所以这是大卫他这样有两个基本的信仰。所以我们会想到保罗的新约里面讲到说，他认为耶和华是他的，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他所有的那些世上的东西呢，他都视为粪土，只有神才是他的看为至宝。同时呢，大卫在这里面呢，他有两件事情啊。第三节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个圣民呢，实际上就是讲了那些也是跟他一样投靠神的人。他跟这些人去交往，他喜欢这些人。其实这也回应在第一篇里面讲到说，你不要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他说他知道他应该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应该是远离那些恶人，而是说是喜悦那些真正的属神的圣民。后面也讲到他对神有完全的敬畏，他远离假神，而只是单一的来去敬拜耶和华。这是讲到人对神的信靠。所以后面一部分呢，就是在讲神对人的信实。所以七到十一节里面讲到了三件事情，就是神在三个方面来显出他的信实。一个是讲的是引导，所以讲的说我必称颂那引导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其实这个引导呢，也在十一节里面也出现了，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所以我们看到说神会引导那些投靠他的人。然后第八节也讲到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就讲到这是他对神的态度，说因为他在我的右边。就是在古时候那个法庭的时候，被告的辩护人呢，一般是他的右手边，所以这里表明说神在我们的右边，是表明神是帮助我们的，来保护我们的。可以呢，因为神在我们的右边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便在一切的事情上不致摇动。第九节也很特别他讲的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啊。他讲到了神对我们全方位的一个保护和安慰，讲的是他讲到了心，讲到灵，讲到身啊，就是身心灵各方面。神，因为在神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和喜乐。然后第十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看看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啊，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是在彼得在五旬节讲道和保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都引用了这些经文来去说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这也是呢让我们接触到了一个就是这个释经方面的一个原则，就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些预言呢，它是来有分段的实现啊，就是说，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的一方面是讲他当时的这种情形，但是呢，这个里面又是个预言，这个预言的终极实现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实现终极的实现啊。所以这里讲到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那圣者见朽坏。这里的圣者呢，是大卫在讲他自己啊，他从心里相信说。神必不让他死亡啊，所以这里其实是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在里边的啊。但是这个圣者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他就是在指耶稣基督啊，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呢，代表这个预言呢，是他在第二阶段的实现呢，是在新约里面，它是最终的终极的实现。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很多预言的都有这样一个特性啊，就是他讲这句话的人当时有一个场景，然后呢，它到最终的实现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实现终极的实现。那我们来看第十七篇，第十七篇呢，也是一首祈祷诗啊，就是他其实在讲大卫，他仍然是处在一个困境当中。从他诗的描述里面呢，我们看到他是被敌人所包围，然后呢，他是向神来祈祷，然后呢，脱离那些欺压他的恶人。其实我们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来学习，他说他是怎样来祷告的啊？其实一到二节里面，他重点的讲到了神的公义这件事情，他是按照神的公义来去祷告，说他讲到说，求你听闻公义，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的嘴，然后呢嘴唇的祈祷，然后第二节也讲到说，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他是按照神的公义去。求，然后三到五节就讲到了他让求神来去鉴察自己，然后六到九节其实讲到了慈爱啊，讲到说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所以他是讲到了神的慈爱，然后后面他就求神来去攻打这个恶人啊。第八节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的荫下。”知道这个瞳仁是我们眼睛很宝贵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在外界有刺激的时候，眼睛的反应是最快的。所以他讲到说，让神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那样的宝贵。第十四节，讲得非常好，我们来读一下，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有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在这里用的词啊，就是只在今生有福分。那其实下面他就描述了说，这样的人是做的什么样的事情啊？说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他这里就描述了说，这些不属神的人，他们只看重今生的福分，他们也只有在今生有福分。他们做的那些事情呢，就是他们有财物，然后呢，他们有儿女，然后呢，他们死了之后呢，会把他们的财物呢留给他们的后代。哎，这就是他们的满足啊，就当说他们这样的心满意足。然后我们看十五节，又讲了另外一种心满意足，说：“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着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所以， 都用了相同的词，叫做心满意足。其实我们清楚的看到说，那些只在今生有福，或者只求今生的福分的那些世人，和一个完全投靠神、信靠神的大卫，他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满意足。所以我们从里面也可以思想说，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让我们心满意足的到底是什么？也是不是跟那些世人是一样的呢？也是那些财物，也是我的家庭，但是里面没有神。第十八篇呢是很长的一首诗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它呢跟撒母耳记下22章呢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是非常的相同的。他讲这个小字里面讲到了这首诗的一个背景啊，说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所以在撒母耳记下22章第一节开始也是讲的相同的话，说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然后下面22章完全记载的就是这首诗啊，跟这首诗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这首诗的背景呢，很可能是在大卫他的国度巩固之后啊，他一切的仇敌，包括扫罗呢，都被打败之后呢，他的王位、他的国度巩固之后，他呢来去回想神在整个过程中对他的保守、给他的恩典，他来写了这样一首感谢和赞美的诗。这首诗很长。我们就没办法一点点的来看了啊。它大概就讲了我们可以分成7段啊。第1到3节呢是一个赞美，这个赞美写的非常的好啊。它里面你可以数一下到底用了几个词来去描述神啊。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他提到说耶和华是他的力量。第二节讲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的盾牌，它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所以他这里面用了很不同的词来去描绘，他心目中神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所以这些词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来去学习，来去思想说每个词背后它代表了神哪样的属性和哪样的作为哦。那后面4到6节讲到神垂听他在急难中的祷告，然后7到19节呢，这段写的非常的气势磅礴啊，所以用了那种诗的语言来描述了神的大能和神的拯救，所以这个用的词是非常的气势恢宏的那种。然后呢，后面就20到29节又讲到了神的公义啊，其中25、26、27节的写的非常的美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就是讲到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啊。这里面写的非常对仗，非常的工整啊。然后后面讲到了神的救恩，然后就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然后33节我们也很熟悉啊，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然后37到45节是讲到了他的靠神得胜啊，他。这里面描述了大卫他去胜过那些仇敌，但是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39就说：“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40节就说：“你又使我43节说：“你救我怎么样？”所以他整个里面在描述他得胜的这种过程，但是呢，他一直在强调说，他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因为神赐给他力量。是神的作为啊。最后一段呢是他的颂赞和感谢的一段话啊。所以我们从整个的十八篇来看的话，你会看到 大卫他在得胜之后没有心高气傲，他胜过了自己的仇敌，他的王位巩固，他这个时候他是回想的是神在这个过程中，神对他的保护，对他的带领，给他力量去胜过那些仇敌，他来去感谢神啊，他并没有骄傲，并没有忘记神。19篇啊，它的主题呢，你可以认为是讲的神的启示啊，所以这个分成两段啊，第一个是讲到1到6节呢，它是讲到了一个普遍启示啊，所谓普遍启示，我们可以称为一般启示，就是说神借着他的所造之物来去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里也讲到说，借着受造之物，神的永能和名性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显明出来啊。就说我们当我们去观看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就知道说有一位造物主。但是只是这个一般启示是不够的，就说只有一般启示，我们只是认识到说有一位神，有一位造物主。但是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从特殊启示里面去真正的、完全的认识这位造物的主啊。所以这个特殊的启示呢，就是我们读的圣经啊，这圣经里面启示了神啊，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只知道说有一位神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神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他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的。其实特殊启示里面不光是圣经啊，其实也包括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自己，他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一个特殊的启示，而圣经也是神给我们的特殊的启示，我们都是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基督来去认识神。所以1到6节讲到了自然界的启示，而7到10节呢就讲到了圣经的启示啊。所以第19章第1节我们也是很熟悉啊，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这里就描述了神的创造，描述了宇宙万物。他也讲到说，3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了。诸天和穹苍，它虽然不会讲话，但是它在默默的来去传扬神的手段，来诉说神的荣耀。所以到后面呢，4节到6节里面，他讲到了这个描述了太阳的运行啊。其实，在当时的时候，在迦南地那边，其实包括在两河流域，很多地方对太阳呢都有一个特别特别的认识了，都拜太阳为神啊，就是太阳神那样的民族很多。但是在诗篇里面，他清楚地描述到说，神造的太阳的运转的所有的规律呢，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7到10节呢，是讲到了这个圣经，就是讲的神的话，所以他讲用不同的词来去描述圣经，讲到说律法，讲到了耶和华的法度，讲到了训词，讲到了命令、道理、典章，其实这都是在描述神的话，描述圣经。这里也讲到了神的话的功能啊，讲的是能够苏醒人心。其实人心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灵魂啊，可以苏醒我们的灵魂，也可以让我们本来是愚拙的人呢，借着神的话呢，我们可以得到智慧，也可以从神的话中呢得到喜乐，也可以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变得明亮。这里面他对神的话呢也有很多的修饰啊，我们神的关系我没办法一点点讲，大家可以去反复的去看一下，只能用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来去描述这个神的话。所以第10节写得非常美啊，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上地下的蜜甘甜。它是用诗的语言来看到说神的话的价值。他后面就讲到了人对这个神的启示的一个反应。11节讲到说，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啊，就说 一个对神的话有正确反应的是要受到神的话的警戒，然后呢讲的是守着这些变为大赏，就是说你要去遵守遵行。然后十二节讲到神的话呢可以显出我们隐而未现的过错，就是说它可以照到我们啊更深的地方去啊，有些可能有些罪呢我们没有做出来，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有的啊。所以讲到说神的启示呢，它就像光一样能够照到我们心里面最深的地方去啊，能够显出我们显而未现的罪啊。后面十三节也讲到说啊，神的话呢其实可以拦阻我们的犯罪，同时呢就是我们不犯罪呢，这是一个消极的方面啊。一个更积极的方面呢是呢，我们在神面前要蒙悦纳。所以十四节讲到说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要努力的去啊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那我们所想的所行的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第二十篇呢一般认为它是一个出征前的一个祈祷。我们就是大家特别注意看这个二十篇里面的它的这种人称的变化，所以它一到五节它实际上是在讲这个众人或者说这个民呢为他的王来去祷告，说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为雅各神的高举你。就是他讲到了这个你呢实际上是在王啊，就是他到二节到啊一直到第五节都是来啊用你来去讲啊，就是说其实众人在去为王来去祷告，就他就是在讲说王要出征，然后他啊献完祭之后呢来一起祷告。那么第六到第八节呢啊，他的人称就换了啊。所以第一到第五节讲是我们为你来祷告，然后第六节讲说变成我了，就是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其实这是这六到八节呢是讲的是这个王的一个回应啊，就是他啊用信心来去回应宣告神必来应允啊祷告。所以第七节也很著名啊，讲的是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第九节呢又是一个回应啊，就是讲的是这个百姓呢又再次为王来啊祷告啊。第九节其实最后的这个翻译呢有的地方有不同的翻译，讲的他这里讲的是愿王应允我们，其实啊有人认为在原文里面这个王实际上是指的是耶和华，指的是你，愿你应允我们，指的是求耶和华实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你应允我们，就是愿耶和华来应允我们。二十一篇可以和二十篇是连在一起看的，我们前面二十篇是讲的是出征前的一个祷告，那么二十一篇呢你可以看成是他们得胜之后回来之后的啊一个赞美。所以你看一到六节还是这个众人的祷告，所以讲的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来欢喜，就是他是来感谢神，他是在指的是王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指的是啊，有提到了王的信心，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你的救恩他的快乐和祈祷。这里这个他呢其实都指的是王，他又讲到了神对这个王的各样的救恩各样的啊保护恩赐啊，也包括第七节讲到说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啊动摇。所以第八到十二节也讲到了神对罪的一个公义的审判，然后后面第十三节的讲到了啊一个结束时的一个啊赞美和颂容啊，说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二十二篇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啊，我们称之为十字架的诗篇。因为啊，这首诗歌呢，它是有很多地方呢是讲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 一些场景啊，所以说它是啊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就这首诗篇本身，它是大卫在他在处在一种痛苦的煎熬中向神呼求的这样一个啊祈祷诗或者祷告诗啊。就是本身他是大卫在讲他自己，但是呢，其实在诗中所描述的大卫的受苦的场景呢，就是他大卫个人的经历中其实并没有经历这些，就是他很多讲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大卫本身没有经历到，所以呢，这显然是圣灵在啊感动大卫在讲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呢，讲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的那个场景，所以呢，他是在预言耶稣基督受苦的一个这样一首诗。所以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清楚的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受难，然后呢，他也是在新约圣经中引用最多的啊一个诗篇。这首诗呢啊，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讲的是受苦，一个讲的是得胜。那么一到二十一节呢，讲的是受苦，其实在二十一节的结尾的地方呢，就是一个转折啊。二十一节后边的时候，你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这是一个转折，它是一个信心的宣告。然后呢，从之后呢，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呢，就是讲的是啊受苦之后得胜的这个场景啊，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实际上受苦，然后呢，他复活之后得荣耀的这个过程。二十二篇一开始就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啊，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过的一句话。然后第三节里面啊，也讲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讲的是神与赞美之间的关系啊，就讲到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就讲到说，当我们去赞美神的时候呢，神就会在当中来设立他的宝座，来施恩典。所以呢，我们的赞美呢，可以成为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嗯，这个表里面呢，总结了在二十二篇里面出现的，在新约里面的一些经文啊。二十二篇，第一节就是刚才讲的啊，是耶稣在啊十字架上所讲的第三句话，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都啊讲到了。然后七到八节里面呢，就讲到了那些人呢去嘲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那些人就啊讥笑他，所以这个在新约里面福音书里面也都有记载到。然后第十六节讲到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啊，第十八节讲到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啊，礼仪念旧啊，这是也是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呢，也有这件事情的发生啊。所以你会看到说，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他就清楚的预言了当时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些细节啊。所以说，这个一定是啊神的话，就是清楚的看到预言几千年之后发生的事情那样的细节都讲到了。嗯，还有一句话其实也是在新约里面出现的，它没出现在四福音里面，就是这个二十二节啊，说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句话呢啊，完全的出现在了啊希伯来书的二章十二节，它是在描述耶稣受苦之后的得胜，讲到了建立教会啊，讲到说我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其实我的弟兄呢是谁呢啊，就是我，就是啊我们这些啊，基督徒，他要在啊教会中来去传扬神的名。这里面啊，这首诗篇呢，有很多弥赛亚的预言。他后面讲到了从受苦到得胜的这样一个转换，就讲到说实际的事情呢，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啊，二到三十一篇，实际上它里面讲到了很多是弥赛亚得胜之后那个永恒的国度的一些事情啊，也讲到说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 不看了，就是所以呢，这个22篇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诗篇。23篇呢，可能是在所有的诗篇中大家最熟悉的这样一个诗篇啊，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这首诗写的非常的安宁，非常的甜美。他用了一个那种诗的那种画面啊，就是非常有画面感。他讲到了描述那些场景用的字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的脑子里很快就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大卫本身他从小就是放羊的，他是牧童出身。当时神来耶和华让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他还在放羊呢，把他找回来的。所以他自己是牧童，他自己放羊，所以他对牧人和羊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有非常清楚的切身的感受。而在这首诗篇里面，大卫他不再是牧者，他化身为一只羊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神成为他的牧者，所以他就是从这样一个羊的角度来去写，耶和华是自己的牧者，所以他羊对牧者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信靠，他去依靠这个牧者，所以大卫在这首诗篇里面用他有他生活的经历，然后他看到神对他的牧养和带领，所以呢。他在这首诗篇里面写的非常的有感情，他描述那些画面呢是非常的优美，讲到了青草地，讲到了溪水，讲到了一根讲到了神的引导，也讲到了这个死荫的幽谷等等啊，就是这首诗呢写的非常的美，我们可以稍微花点时间来看1到4节里面他给我们描述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这样一个形象。他开篇就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就是牧者他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要让他的羊群能够有草吃，有水喝。所以，人做我们的当牧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会有缺乏，神必然会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去丰丰富富的来去供养我们。但是呢，神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这种肉身上的需要，他会带我们到青草地上，会带我们到水边啊，就是他写的非常美，就是说让我们在青草地上的时候，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来去安静的去享受神的供应，然后呢。水边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可以安歇的那个地方。哦，这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他供给我们这些，但是呢，他也顾念我们的灵魂。所以三节说，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我们的灵来引导我们走义路。这里的灵魂的苏醒呢，它可以从2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个是讲的是。迷路的羊，我们知道说羊这种动物它是很容易迷路的。这圣经里面讲到说，人偏行己路的时候用的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啊，就说那个羊是容易迷路啊，它所以特别需要这个牧者的来去带领他们。所以讲的是灵魂苏醒，是指的是那些迷路的羊又重新回转。另一个呢，也是在讲说我们灵命的更新啊，就是我们的心意呢，我们的心灵呢是一直要不停的更新，能够更加的体贴神，更加的亲近神。所以神可以让我们的灵魂苏醒，然后呢，可以把我们一直引导我们走在义路，走在属神的道路上。第四节呢，就突然画风一转，因为前面描述的场景是非常的安宁非常的喜乐，都是很正面的。第四节就突然讲，好像一下就急转直下，就是刚才那种非常安宁的那个场景呢，像没有了，所以突然就讲到这个死荫的幽谷，你眼睛虽然看不到，但是你的脑子里面会出现这个场景，就是出现了这个一个很幽暗的、充满了死亡、充满了挑战的一个幽谷。但是呢，他讲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就说呢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我身上，他没有什么抱怨，但是呢，我， 他甚至认为说神也带领他走这件幽谷，但是呢，他心里面却没有恐惧，他不怕遭害，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因为知道说神与他同在。然后这个杖和竿呢，其实都代表，都是当时牧羊人他随身携带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杖呢，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棒子啊，它可以作为武器的。然后这个杆呢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长长的杆，然后它前面有一个弯的一个部分，它是可以呢让那些走歪的那些羊呢把它们勾回来。所以呢这个杖和杆呢它是代表的是保，分别代表的是保护和引导。也假如说你的杖你的杆呢，就是你的保护和你的引导呢都可以来去安慰他，来去带领他度过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这第五节其实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第四节的一个延续、啊、就是讲到说第四节因着神与我们同在走过了这个死荫的幽谷，其实就是胜过了这个仇敌、啊、所以呢当我们走过这个死亡的死荫的幽谷之后呢，我们看到说神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就是说在古代的庆功宴上会把那些被俘的敌人会带上来作为一种夸胜啊。所以我们看到说第四节里面因着神的同在，他的保护，他的引领我们行过了死荫的幽谷，其实就胜过了仇敌。然后呢这时候神在敌人面前我们摆设这个庆功宴，向那些被打败的仇敌来去夸胜。然后呢神呢还用油来膏我的头，然后使我的福杯满意。所以这里看到说神对人的保护，对人的引领，他带我们走过死亡的阴谷之后呢神来去坚定我们，来去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个行的过程中呢，我们是靠着神的保护和引领，我们必然会行过那些死荫的幽谷。所以第六节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宣告，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这个随着我呢也可以翻译成追着我，就是追呢就它就是一种很主动的一个动作了，就是说无论你走到哪里他都会一直追着你，追到那边去就是代表的是神一直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他都会一直跟我们同在，他的恩惠慈爱呢会一直追着我们，我们到哪里去呢都会追到我们哪里去。所以呢他有一个心志，他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神的这个殿呢其实代表神的家，其实就是住在神的家里面永远也不要别的地方去。24篇呢是一个很雄壮而欢乐的这样一个进行曲，他写的那个非常的有声势。一般认为他是庆祝大卫抬那个约柜进入这个耶路撒冷而做的，所以在教会的传统上呢，也用这首诗歌来去庆祝基督的升天。这首诗歌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讲这个城门来抬起头。所以在这个首诗歌中呢，神被形容为一个得胜归来的一个蛮有荣耀的这样一个君王，而众城门呢也被拟人化，就讲到说他们接到一个命令，他们要抬起头来，抬起头来就是要开门来去迎接欢迎这个荣耀的王要进来。那这首诗一开始呢，它是强调了神的主权，讲到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呢它有强调的作用，强调说地和世界上一切它的主权呢都属神都是属于神的。然后也讲到说它这种神的创造的这个大能。但那六节呢他是先用提问的方式，然后再自己回答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其实就是讲的说谁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所以他就说回答就是说他那些 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讲到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到神面前去。这个诗篇呢，我们可以去跟十五篇有一个对照，大家可以下面去对照一下。他都讲到了说，什么样的人可以住在神的帐篷中，就讲到什么样的人可以站在他的圣所。所以第七到十呢，就看到了这个全然得胜、荣耀归来的这个王要进城。所以这是两次强有力的呼应啊。你看到第七节和第九节呢是很像，说众城门你们要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举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然后第八节和第十节呢，分别是对第七节、第九节的呼应。所以让城门呢都要抬起头来去打开城门，欢迎这位凯旋归国的这样一个蛮有荣耀的君王。第25篇呢，它是一个稍具变化的字母诗。我们看到这首诗一共有22节，所谓的字母诗呢，就是希伯来的，它有22个字母，所以呢，它就是按照字母诗，就是按照希伯来字母的顺序，每一句它开头的第一个字的那个第一那个字母第一个呢，就是以这个按照顺序用那个字母来开始了。所以呢，字母诗呢最少是22节，但是有时候呢也会用两句用同一个字母，这样的话就有44节，最多的时候呢是8句，每8句用同一个字母，所以呢就会有176节。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诗篇里面119篇非常长的一首诗篇，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用8句用一个字母的这样一个严格的字母诗。25篇呢，它也有22节，但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字母诗，它其实很接近字母诗的，只有最后一节，就是第22节，它没有符合这个字母诗的要求，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一个变化的字母诗。一，他讲到了他仰望等候神。他第二就是我的神，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了。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了。他也祈求神的引导后面他讲到了求神的赦免所以第七节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欠和我的过犯他也看到了神的信实和慈爱。后来他再次来祈求神的拯救。第26篇呢，也是大卫所写的。这我们从这个诗歌里面的描述里面也看到了大卫他仍然是在身处异境，受到了这个恶势力的逼迫，他到神面前来向神祈求，他心里面是坚定的信靠神，所以他呢相信神会为他伸明公义所以1-3节里面讲到了他求神为我伸冤来去鉴察他，他也向神表明说他没有与那些虚谎人或者欺哄人或者恶人与他们同坐。第6-8节呢讲到了他喜爱神的居所。6-8节呢是这首诗的中心他讲到他对神的渴慕，对神的态度。第8节说，我喜爱你住所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第9节到第10节，他求神说不要把他列在罪人当中，和那些罪人一同被除掉。第11节到第12节是他一个宣告，说他要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来救赎和怜悯。他仰望神的救赎和怜悯，然后他也说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 二十七篇也是讲到了大卫他遭遇患难的时候，他啊向神来去祈求。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说，在诗篇里面，尤其是大卫的诗里面，很多是在讲到大卫他在困境当中啊，他如何向神来去祈求。所以这些诗歌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如何向神求，如何去啊信靠神。所以这首诗歌的特别之处是，它首先是信心的宣告。我们在有些很多诗歌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格式是，他先上先去祈求，然后祈求完之后呢，他又有一个信心的宣告。这里面是啊，他倒过来了。他一到六节里面啊，讲的是信心的宣告。所以他一开始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所以呢，他一开始就表明啊信心。其实那个时候呢，虽然神还并没有为他成就啊那些事情，但是呢，他就凭着信心的眼睛来去宣告说神的拯救，神会啊必然会拯救他。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不是等着事情发生了我们才有信心，事情发生了那就不叫信心了，你只是相信接受一个事实而已，而是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对神有信心，那才是真正的信心。第四节啊，写得很美啊，就是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来求问。那第六节说，现在我得以高昂，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啊，大卫虽然他有很多的仇敌来在攻击他，但是他的心里面是信心满满，仍来去要向神献祭，来去啊唱诗，来去赞美神。也正因为大卫这样的一个信心，其实可以让他有勇气来去啊胜过这个环境。7到12节呢，就是他的这个祈求的啊部分啊，讲到说他是带着信心向神来去祈求的，讲到说啊，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12节说，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他是啊，这个时候来去祈求神。所以这两个方面呢，并不抵触啊，就是他做了信心的宣告之后，又来做祈求。他是带着信心来去啊，向神来去祈求神的怜悯和拯救。13到14节是他啊最后的一个总结啊，啊这样结诗啊值得我们思考。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我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首先，他三节讲的是这个信啊，就是你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时候，人就当你面对环境的时候，你就早已丧胆。但这个信心呢，还带来一件事情，就是要等候。就是只有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才会坦然无惧的去等候耶和华。所以诗篇说，我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看到大卫他在一直跟自己讲啊，就是他让自己提醒自己说，我要等候耶和华，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这讲到神会在他的时间来去成就他的旨意，但是我们要带着信心在这事情来去等候。其实在28篇里面的啊，这件事情也是讲到了这个等候啊。28篇第一篇讲的说，耶和华，我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死人一样。其实这里是讲到了这个神延迟回应大卫的祷告，是讲的是他说你不要再向我缄默，就是 这时候他可能一开始来求神的时候，神并没有回应他，所以他这时候感受到如将死的人一样。其实这是神在大卫学习等候的功课。那么到第六节的时候，其实就讲到了说，当他学到了神等候的功课之后呢，他看到一件事情，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听了我恳求的声音。其实第二节讲的是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那个时候神还没有成就。其实在第六节里面说，因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就他在英文的版本里面他用的是完成式，就讲的是这个他一开始是在学习等候神，然后呢这时候神来成就他，并且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中呢，他的信心在坚固。所以整首诗的结尾呢，是他不再是只停留在自己的这种需要上需要。所以第八节第九节呢，实际上是他在为神的百姓来去向神祈求，他的眼界呢变得更大了，他不光停留在自己身上了，而是呢看到神的心意，是为了神的整个的这种计划，为神的百姓的需要来去祷告。第二十九篇呢，是一个赞美造物主的这样一个赞美诗。他一开始呢就来赞美神的荣耀、神的能力，说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个这两句写的非常的美啊，其实也是在我们赞美神，就是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我们这就是在赞美神。第三到十节呢，就讲到了神的大能。第一，他很特别处讲到了耶和华的声音啊，如果你数的话呢，耶和华的声音一共出现了七次，他用耶和华的声音来代表来去赞美神的大能啊。我们知道七次七也是一个代表神的完美的数字啊。第十节也是我很熟悉的经文，讲的是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第十一节呢，就讲到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他就跟一下跟三到十节呢形成一个对比啊。三到十节里面他用耶和华的声音啊讲了一个很宏大的一件事情，甚至讲到有声音的那边，但是十一讲到说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啊。所以呢这个平安呢跟神的声音呢，我们看到一种对比，就说神是蛮有能力的，但是我们在神里面呢是有平安的。第三十篇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首诗歌，但是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圣殿的建成和献殿其实都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做的，这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这个大卫已经不在了。所以呢这里的这个献殿呢，很可能是讲的是他一个是为献殿这个献上这个场地啊。你去看历代志上二十一节三十节的二十一章三十节的时候，也讲到说这个他讲到献殿这件事情嘛，就是那个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个这件事情的背景就是当时大卫数点人数，他其实是他心里骄傲，他依靠军队不是依靠神，所以呢犯了罪，所以在那个时候神给他一些选择啊，就是所以那时候有降下瘟疫，所以神让大卫在这个阿尔南的鹤场上去为耶和华筑坛，然后呢在那边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之后呢这个瘟疫就止住了，所以呢后来这个地方呢就成为这个建这个圣殿的地点。所以呢这里讲的献殿呢，一方面可能是讲这个把这个场地献上了做神建殿的场所，再一个呢也可能是指的是他奉献这个建殿的这些财物和材料。所以呢我们从二节第三节呢，我们看到说很可能是在讲这件事情，因为他讲到这个因为当时有瘟疫，他在那个地方献祭之后呢这个瘟疫止住。 那一开始来去赞美神，讲到说你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胜。第四到五节呢，他其实在呼召这些民众呢，都一起来去赞美神哦。第五节写得很美哦，就是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就是说我们虽然之前的我们会有哀痛，但是神呢会把我们的哀痛变为欢呼。其实第十一节讲说，你必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下，给我披上喜乐。第六到十节，他是再次追思来神的恩慈如何待他。然后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呢，是最后的一个颂赞，是讲到说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让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的神啊，我的称谢你直到永远，是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颂赞。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赐名，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让我们从诗篇里面学习如何的赞美你，也如何向你祷告，也教导我们你的很多的真理。就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从你的真理中得着喂养，成为我们生命和生活的祝福。也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让我们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把你大大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